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播报新闻。北京时间星期三上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刑满出狱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合作。现年53岁的郭飞雄说：“我要在这里向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国领导人发出郑重的呼吁，请三位领导人在未来3年内为中国有序的政治改革做3件实事。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全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件事是基本开放新闻自由。第三件事是在全中国选100个县进行县长直选试验。”中国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时过21年，至今没有批准这项公约。郭飞雄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作家，多年来从事中国的自由民主活动，参与多起维权活动。自2005年，曾4次被当局关押，2次被判刑，共11年。2013年8月，郭飞雄因参与抗议当局对南方周末的审查，第4次被关押，并于2015年11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2项罪名被判处6年徒刑。星期三早晨7点，郭飞雄从广东省英德监狱刑满释放。郭飞雄说：“我的理想是不会改变，但我的操作思路变得更加善意、更加审慎、更具有开放包容性。”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和乌拉圭警告本国公民不要去美国旅游，理由是上周末美国发生了2次大规模枪击案，导致31人死亡。这两个国家还警告本国公民说，发生了暴力和仇恨犯罪事件。乌拉圭外交部告诉其公民说，如果要去美国，千万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因为美国一些地方当局没有能力阻止大规模枪击案。乌拉圭外交部的声明说，因美国人随便和普遍可以拥有枪支，基于这个事实，特别需要告诫处有美国的乌拉圭人，不要去那些有很多人聚集的场所。委内瑞拉外交部则建议其公民推迟到美国旅游，考虑到暴力事件和普遍发生的仇恨犯罪事件。另外，日本驻底特律的领事馆也向日本侨民和游客发出警告，告诫他们特别注意美国各地发生枪击事件的可能性。上周末，在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一名枪手在沃尔玛超市开枪，打死了22人。几个小时后，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俄亥俄州戴顿，另外一名枪手大开杀戒，打死了9人。在过去，德国、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巴哈马群岛，还有中国都曾发出过赴美旅游警告。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周二航行驶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美国海军一名指挥官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帮助提供促成相关主权申索方进行外交对话所需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周二在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途中航行通过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水域。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邀请一小部分菲律宾军方将领、官员和记者登上了里根号航母。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卡尔·托马斯少将在接受美联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有助于提供各申索方进行外交对话解决争议所需的安全与稳定。他说，目前有非常完善的国际法，那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的保障。我认为我们希望的是人们能够遵守国际法，并且通过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能够促成有关各方展开沟通。我们给自己的定位不是选边站的军队，我们认为各方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我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提供展开讨论所需要的稳定和安全。南中国海是国际重要的航运通道，并且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u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 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B-R-U-S-H, brush 是刷子。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Ball field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夹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 What、 Who、 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语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ta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Mm-hmm, good idea.
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啊，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儿，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 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周二驶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 美国海军一名指挥官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帮助提供促进相关主权申索方进行外交对话所需的安全与稳定。美国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周二在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途中通过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邀请一小部分菲律宾军方将领、官员和记者登上了里根号航母。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卡尔·托马斯少将在接受美联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有助于提供各申索方进行外交对话、解决争议所需的安全与稳定。他说，目前有非常完善的国际法，那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了保障。我认为我们希望的是人们能够遵守国际法，并且通过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能够促进有关各方展开沟通。我们给自己的定位不是选边站的军队，我们认为各方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我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提供展开讨论所需的稳定与安全。南中国海是国际重要的航运通道，并且蕴含丰富的资源。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的水域都提出了主权申索。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于2016年7月就这一地区主权申索方之一菲律宾提供的仲裁请求作出裁决，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提出的主权申索没有法律依据，并且裁定中国在中非争议海域基于九段线的海洋权益主张以及相关的海洋执法和岛礁开发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称这一裁决是无效的，没有约束力，并且表示中国方面对这一裁决不接受也不承认。此外，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帕内洛周二向外界透露，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或将于不久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讨论南中国海仲裁案。此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台湾也都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提出主权申索。美国多次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8月4日出席澳美部长级协商会议时，重申了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立场。他说，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越、航行和执行任务。此外，美国于上周五正式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埃斯帕在悉尼期间还对外界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有推测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被要求部署这些导弹，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否认了这种说法。莫里森周一表示，澳大利亚方面没有接受这样的请求，并且承诺如果未来收到这样的请求，澳大利亚方面会予以拒绝。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二发表声明，警告北京当局不要动用武力镇压目前在香港持续进行的抗议活动，不要重演3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科顿议员在声明中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准备对香港民众的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我希望这不会发生。香港民众星期一发起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及不合作运动，造成陆空交通严重受阻，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全港七区同时集会，重申要求港府回应包括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五大诉求。随后，全港多数地方出现堵路、包围警署等警民冲突。警方以释放催泪弹、橡胶子弹、强力拘捕等方式镇压，出现反送中几个月以来最剧烈的抗争与警民冲突。北京星期二强烈批评香港星期一的三罢行动，称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星期二说，我们要向一些毫无忌惮、一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到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整点进行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破7，导致了全球股市大跌。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中贸易战全面升级为货币战和金融战。中国官媒说，中方对华盛顿开启的嚣张游戏奉陪到底，但是民间也有不少评论认为，北京弃守人民币将会加剧资本外逃，老百姓面临货币贬值、物价上升，民生问题将会更加的窘迫。中国经济是否将迎来滔天巨浪？而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没有休兵的可能？民众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是中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刘博士您好，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刘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中国的刘博士。刘博士，我们看到在过去可以说24小时之内，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快到令人有些眼花缭乱了。那么先是星期一我们看到人民币的破7，引发了市场的巨大的一个反应。那么中国政府呢又表示说他们不准备购买美国农产品了。随后我们看到在盘后，美国的财政部宣布要把中国设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您怎么样看待在一天之内美中贸易战这样的一个急速升级呢？
对，昨天应该说在中国大陆这个消息也是传得非常的快。那么昨天这离岸和在岸都破了7，而且今天又一下子离岸已经达到了7.13的这个水平，可以说有人形容是一泻千里。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这个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那么中国也有刚才讲的是农产品不买了，再一个就是说从央行还有这个商务部都有，财政部都有这个回应。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看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舆论，基本上会认为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也是我们的央行有意为之，另外一方更大的可能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因为实际上在大陆人看来，我们人民币早就不值那么贵，没有那么贵，应该是贬。但是呢在过去的我们看1年多，我们保七已经成了一个心理的可以说一个关口，一条防线。那么在过去2年我们花了很多的钱，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这个外汇来保七，但是这一次突然不保了，而且是可以说一泻千里。昨天一下跌了200多点，今天继续再下跌，那么这个确实是对市场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在这个舆论上很多人都说赶紧的换点美元啊。
是。那么这个谢田博士，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呢，您又是怎么看到在这可以说是一天之内这样的一些快速而且很多都是属于历史性的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想对，确实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突然，很多事情的密集的出笼，是吧？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只是表示这个中美双方呢在这个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在汇率的问题上，就一直是针锋相对。一旦一方做出了一些反应以后呢，另一方就是这次好像是美方呢也非常快速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认为中美现在这次这个贸易战也好，纠纷也好，现在已经达到了进入这种白热化的那个地步。但是我想这个刚才这个刘博士也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破7的发生？就首先这个7本身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的关口。它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呢，你能不能维持在7或者是那个以上，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的心理问题。
嗯，
实际上要说白的话，说到最后一句话的话，实际上就中共实际上是保不住了。我认为他是，因为今天也提到，就是说中共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七，在七这个水平上，花了上10000亿美元的那个外汇。那现在如果他要继续保持的话，尤其是在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对美国顺差呢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并且关键是市场的预期呢，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还会继续，更多的美国关税会上来，中国美中美之间那个经济上基本上要脱钩了，在没有赚不到这些额外的外汇储备的时候呢，他中共是根本是心有余力不足，实际上他是保也保不住了，因为对他来说保期的成本呢非常非常之大。并且在这一次呢，刚好也这事情也发生在就是美国对额外的那个最后的3000亿美元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10%关税的时候，这个如果中共放弃这个保期的努力，它实际上也可以就是说对冲减缓一点这个新增的这个关税的压力。所以对中共来说也啊，它肯定是有它主动的因素，它绝对是个货币操纵国。
那您觉得北京方面有预期到美国政府会宣布把它定为汇率操纵国吗？
当然预期到了，美国已经川普已经好多次在过去半年里好几次已经暗示过说过，就是说美国也一直在观察。那这次呢是明显的操纵，因为以前中共操纵的时候还有一个说我要保持固定汇率，后来放开说是有一个固定只是给出个中间价，但是有允许一定范围的一定范围的浮动。就是不久前中共自己还说他们有能力维护那个他自己的货币的稳定，他有方法，有万全的方法，他那个六个稳定里边也有包括稳金融、稳货币，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100%确确实实的是在操控。但是我想呢，有同时一点呢，中共呢就是也是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操控了，因为他没有钱了，实际上。
嗯哼，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是怎么样来解释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他昨天发出的声明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让他的货币贬值，同时维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他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刘开明博士，我们知道美国上一次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5年前了，是在1994年啊。那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很多的媒体也报道说，按照美国的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把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要达到3个标准：一个就是全球经常账户要有盈余，还有一个就是与美国有双边贸易顺差，另外一个就是对外汇的持续单向干预。那么很多舆论都认为3个条件中国方面其实都符合了，但是中国政府今天自己却表示他们只有获取其中的1到2点，所以坚决认为美国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您的看法呢？
当然我不好认为官方的意见不对，但是从我们看上一次我们这个美国把这个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1994年，当年我记得是在朱镕基曾经是当着媒体说不会大幅度贬值，但是很快大概2-3周，就是在这个94年我记得是好像94年初吧，9月1号突然的把这个人民币汇率并轨，那么以并轨的名义把人民币汇率从当时是6块，我记得是1块美金兑6块1毛5吧，全年是5块多，一下子贬到超过8块5毛多人民币，那么可以说一下子只贬了1/3以上。那么也是在94年以后，中国的这个由于是大幅的贬值，那么中国的出口产品有非常厚的非常大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看从94年到04年，我们中国的汇率一直维持在1块美金对8块3到左右的这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出口产品就非常具有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产品不管出口到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幅度都在大幅上升，那么这样的这种规模是一直维持到2005年，那么人民币才慢慢升值回到7，到2008年的话回到6，那么之后就一直在6的水平，甚至去年年初 是我记得是达到了，是前年吧，达到了6.15的这个高点，那么之后就为了就一直有贬值的压力。
是。
那么，从这么回顾这个历史来看呢，确实，以前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说特别94年那一次，应该说是行政干预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过去2年呢，我们的央行在这个叫保期这个上面进行干预也是比较明显的，为了保期投入了上万亿的外汇储备。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不敢揣测是否有那个我们的干预的成分，但是没有尽力去保，这个是大家普遍一致的认为，就是央行实际上我们是有30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如果保在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都是可以有能力保的，但是没有尽力去保，但是确实有市场有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很容易就破期了，而且幅度非常快，昨天刚破期，那么今天就达到了7.13的水平。
是。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在考虑下一个关口在哪里。
嗯哼。
那么如果回顾到94年，那下个关口可能甚至在6.87的这个水平，那就非常的恐怖了。
嗯哼，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天下午，他们也发表了声明，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中国始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而美方不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谢田博士啊，那么刚刚我们从这个刘开明博士的这个说法也可以看到，很多人说即便这次不是中共刻意的介入市场来干预这个汇率，但是呢他的放手让他随意的这个贬值呢，这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种刻意而为的措施。那么您怎么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是基于法律的要求，但是是否真的符合了这3项法律的要求，华盛顿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整改呢？
中共显然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呢已经处在衰退之中，就是先内战加上失业的问题，现在又加上汇率的问题，我们现在看来有可能跟美国进入汇率战和金融战，所以它的压力非常之大。那回到你刚才提到的，中共是不是真正是不是那个货币操纵国？按照美国的那个3个条件来看呢，中共实际上都满足了。首先呢，中国呢长期的对美国保持这个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巨额的顺差，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它这个余额盈余的余额呢，像在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是30000亿美元，实际上最高的时候曾经几乎达到了40000亿美元，就是过去的20-30年，中国大概一共就是说净赚了盈额的盈余的呢，至少在10万亿美元之上。就是说，这也满足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不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的盈余。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它要维持进出口大概3个月的那个进口的话呢，实际上就够了。对中共来说，可能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那个外汇储备呢，就足以应付正常的那个国际贸易。但实际上，中共呢，实际上刻意的，就是维持了这么多的钱。那当然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有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个汇率是不是单方面的在强制这个执行这个汇率汇货币兑换政策，这也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共要求就是说对中国，在中国实际上实施这种强制性的那个结汇，就是说任何企业他在出口赚了美元赚硬通货呢，都必须被强制性的按照他规定的汇率呢卖给中国的中国银行，就是卖给中共这个当局。那这种呢，就是甚至现在连老百姓就是出来旅游也好，出来买房的这些他们都要受到限制，所以这种控制呢也是非常那个明确和准确的。所以对中共来说，他实际上他没什么觉得可以觉得被冤枉的，他就是货真价实的在操纵的货币。那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共现在处在一种我把它叫做就是说老鼠蜂箱里面的老鼠，就是中国以前农村有那种。用那个拉风箱啊，来给火炉灶的那个吹风嘛，来生火做饭的那个，对吧？那个老鼠落在那风箱里边，就是你拉风箱， 一拉一推的时候呢，拉的时候老鼠要受气，推的时候也要受气，因为它两边，因为它从中共自己来说，它因为多发了、多印了、滥印了那么多人民币钞票，人民币确实根本不值钱。我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另外一个文章中写到，我认为人民币美对美金的真正汇率很可能是20:1-30:1。
哇、
就是说，那现在呢？对，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在利用这个事情来操纵、来抵消这个美国关税的影响，但同时呢，也确实是那个，虽然有心的力不足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确实没有那么多美元来外汇储备，来继续维护他的操纵，所以他实际上有点确实有点两头受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财政部和他那个中央银行之间人经常在打架，互相这个互相推诿责任，因为他两方执行的呢是正好是不同政策，一方面要维护这个汇率，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印钞票来这个支持他这个泡沫的经济。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提问。这一位是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在2018年5月份，中共中央就下发文件传达到县处级，誓言与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中共从来就没有想要达成协议、开放市场、结构改革，中共只是采取拖延战术。无论中共使用什么手段，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人民的脚，最后将退回到毛时代，物价飞涨，物资紧缺，民不聊生。中共宁可害自己的人民，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其邪恶之处。美国只有像对付委内瑞拉那样对付中共才是最有效的，冻结中共在美国的一切国家和个人的资产。署名玉玺的网友说呢，中共一直在鼓吹中共一调汇率让人民币贬值，川普的制裁就没有用，现在3000亿关税刚刚说要加，人民币马上贬值破7，支持川普继续制裁中共。我想回到节目的现场，刚刚我们这位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确实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用什么手段，他说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谁的脚，砸人民的脚。所以这一次呢，有很多人担心，刚刚刘开明博士也说，到底破7之后这个关卡会一路卸到什么样的情况，很多人也说这个北京是不是会继续让人民币来贬值。我想继续请刘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就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货币持续的贬值，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当然面临的是很大的压力，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每年的出口额是突破了40,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进出口都超过20,000亿美元。那么我们进，而且如果是外汇贬值，可能对出口是有利的，那么但是我们对进口是不利的。出口的我们更多的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东西，而进口的很多都是我们民生必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使用。像去年我们进口了3200亿美元的这个芯片，那么这个支撑起整个中国的电子工业，啊，那么我们去年也进口了16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石油，那么支撑起整个中国的这个石化产业和石油供应，另外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铁矿石，支撑了中国整个的钢铁业，还有像天然气，还有1000多亿美元的粮食，那么如果说这个大幅贬值的话，那么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所有这些生活和生产的必需用品原材料就从在上游就涨价，必然就导致整个中国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个是一个双面剑，最后受伤的都是老百姓，就是我们要老百姓要用更高的这种成本、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粮食、购买石油、购买这种各种生活资料，包括这种这个产品，那么可能我们出口这个得有一点竞争力，但是可能也会被进口所需要付出的这种代价给消失掉，最后会让整个中国经济可以说竞争力下降。
嗯哼，谢田博士，我们在这里啊，想先引述一下中国有一位时政评论人江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民币美元汇率破7，中共开启了最有威力的贸易战对抗模式，也是最伤害自己人民的模式，天文数字般通货膨胀的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先例。 您怎么样看待如果这场从这个贸易战衍生为货币战或金融战的这场战役打下去，那么中国的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从好的一个角度讲，这场贸易战如果继续的话呢，中国人民很可能会看到这个中共政权呢，随着贸易战呢会垮台，轰然垮台。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刘博士也提到，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呢，实际上是中共实际上是这挟持了全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福祉呢作为一个筹码。因为你现在他跟美国打的贸易战，他不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不放松对贸易的控制。实际上最终损害的呢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中国的进口确实像刘博士提到的那样，进口了大量的那个原材料、能源产品，比方水果，甚至包括水果、猪肉啊这些农产品，很多农产品、大豆这些，这些东西直接跟老百姓的那个菜篮子呢直接相关。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贸易战以来，但实际上这个中国的那个猪肉的价格，就是鸡肉的价格、进口的水果这些价格都在上升，就是说。对美国来说，这实际上不是太大的伤害，因为美国很容易从就是说把从中国进口那些产品货品呢，可以从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国家来寻求到或来填补这个空白。对中国来说，尤其是比方说很多高科产业，它那个还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就是说跟那个这些技术类、服务类的产业，还有一些大豆和玉米。这么大量的粮食，实际上其他国家呢可能会提供一些部分的满足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也不能满足全部的需求。所以这个对这个来说呢，实际上最后呢就是说，我想老百姓会慢慢看到，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去跟美国继续打这个贸易战。唯一要继续僵持的那实际上就是中共这个政权。
是，如果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宣布，就是不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不像他们先前承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在这一点上，我想请刘开明博士跟我们谈谈，这对中国的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可以说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东西绝大多数是可替代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美国的数据，就是说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已经少于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是下降得很厉害。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可以说都是不可替代，像芯片、粮食，还有像其他的这个能源原材料，比如说大豆。那么不像因为中国的大豆可以说90%靠进口，不像美国采购，那就像巴西最近要向俄罗斯采购。那么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消息说，那么在大连，同样是大连，从美国过来的大豆的价格要比俄罗斯过来的要便宜很多。那么最近有一大批俄罗斯的大豆进中国，那整个这个量非常少，而且价格非常高。再回到另外一个叫能源也是，那么俄罗斯进口的能源石油要比在中东和在美国进口的要贵很多。所以这就是就是说我们放弃便宜的买贵的，最后买单的是老百姓。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在很多大陆人很难想得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放下便宜的不买，必须买贵的。而且俄罗斯大豆显然无法替代弥补不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这种损失需要，可以说，这个中美贸易中间，那么美国，我们中国从美国需要的东西都是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而美国从中国需要的东西大多数是可替代的，少量不可替代，比如说电子产品，那么未来有可能会转到其他国家生产。
是。
那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像富士康，还有像伟创力。都在向越南、印度来转移他们的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对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博士，也感谢在中国的刘开明博士今天参与，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